公元1644年，也就是明崇祯17年3月，闯王李自成率领义军攻入北京。这李自成呢，优点是很节俭，他本人向来不铺张浪费，这人有绝对的指挥才能。但是李自成也不是完人，人吃五谷杂粮，都有七情六欲。要说这李自成，那简直好的就没法那么好了，这话不能这么说。人嘛，都有优点也有缺点。李自成率领义军进了北京，一看这北京城花花世界呀，这可太美了，有享受不尽的人间富贵呀，所以铸剑有点变质。这李自成除了每天祝贺胜利之外，别的事儿没怎么去细想，把许许多多的事儿全委托给手下的人。其实他这手下人也长短不齐，比方说他的丞相叫牛金星，牛金星是干嘛的？打板算卦的，阴阳先生。这人是华而不实啊，净说些大话，你要听他说得了，说的是天花乱坠，其实言行不一。当然牛金星也有两下子，如果他是饭桶，李自成能信任他吗？总之这个人华而不实。另外还有那军师宋宪策，绰号宋瘸子。这宋宪策善于察言观色，在辅佐李自成这方面他立了大功，但这个人也有自己的打算。另外就是大将刘宗敏，这刘宗敏呢，实际上是实际的指挥官，所有的大仗小仗几乎都是他指挥的，跟闯王李自成出生入死，立下血汗战功，李自成的成功与他是分不开的。但刘宗敏是个大老粗，真正的穷苦人出身，胸无点墨，这人就知道拼哪杀呀，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。这回打进北京了，他把别的全忘了，自己还想呢，人这一辈子为的是啥，我刘宗敏图的是啥。想当初出生入死，在刀枪林内箭雨之中跌爬滚打这么多年，掐手指头算算20年了，我图个啥呀？不就图其享受吗？不就图其吃的好、住的好、穿的好、有娘们吗？现在目的达到了，终于打到北京了。哎呦，这北京真好，金碧辉煌的紫禁城，金银财宝堆积如山，有钱的人有的是，另外美女都成群呐。皇帝老子能享受的，我怎么就不能享受？在进北京之后，李自成住进皇宫内院，把原来的顺王府赐给刘宗敏，这府地也够大的。这刘宗敏设的是大将军府，往这一住是作威作福啊。李自成给他的美女30名，这30名都是妙龄女子，原来服侍崇祯的，这回落到他手里头。你想想，这刘宗敏能轻易放过这些人吗？还是那句话，他是穷苦人出身，大老粗一个，大口吃肉，大胆喝酒，活蹦乱跳，非常粗犷，哪见过这个呀？哎呦，一头扎进温玉之乡啊！他把这30名美女都折腾熟了都，真是花样百出，没法形容。那总之，这30名美女呢，也希望服侍他， 你想想，他们身居皇宫内院，只有皇上一个人是男人，剩下都是女人，再有的男人都是太监，都不是完人呢。你说这些人在深宫内院那个冷清那个苦闷劲儿还用说吗？现在服侍刘宗敏，刘宗敏体壮如牛啊，这家伙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，像这样铜打铁铸的汉子上哪儿找去？刘宗敏喜欢折磨他们，哎，他们也喜欢折磨刘宗敏，每天吃啊喝呀淫乐啊，一点休止都没有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刘宗敏玩腻了，你觉着没什么意思，看了看这30名美女也只不过是如此，不行，我还得找点，找那比他们强的，派人出去找。过了好几天没有音信，这玩意很难挑选，您不信您走在街头上看一看，您说谁最美，哪个倾国倾城，哪个是绝代佳人，这玩意可太难了。这天晚上吃完了饭，刘宗敏骑着马带着亲兵进了紫禁城了。他一琢磨，前者领着30名美女的时候是通过一个太监，这太监好像姓李，叫李茂，这回再找他问问。他派亲兵把这小太监李茂给逼了来。李茂一看，我的爹，这位是个杀人的魔王啊，见着刘宗敏腿肚子都哆嗦，赶紧跪下了。大将军，找我有事吗？滚起来，你他妈的叫啥来的？
我叫李茂。
对，李茂，我请问你，数日前经你的手分给我30个娘们，有这事吗？
有，
我那些女人都不怎么地，我不喜欢，今儿个找你来，你再替本大将军挑几个，越多越好，听见没？
是，哎呀，大将军呐，经我手挑选的30名美女，那都拔了尖盖了帽了，那是皇宫内院的美女呀，没有超过他们的。再叫我找男的，
放他妈屁，男才找你呢，你们那好几千人，我就不信挑不出好的来，你是欺骗我吗？
不，吓死我也不敢。我想想啊，哎呀，这李茂在那跪着就动开脑筋了，
心说这刘宗敏呢，贪得无厌呢，这是玩腻了，没茬找茬来，逼着我再挑美女，哪儿挑去？那是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挑了又挑，剪了又剪，那就够瞧的了，还上哪儿找去？这个挨个想，凡是能想到的一个一个过电影，想了半天也冒了汗了。
回大将军，没了，的确是没了，没有超过他们的。
刘宗敏一听泄了气了，哎呀，真他娘的丧气，你再想想，你所见过这些人当中有没有超过他们的，好好想，你要想不出来，今天休想活着出去，可要了命了。刘宗敏执掌生杀大权呢，叫你死马上就得死，这是阎王爷，谁不害怕？这李茂在那跪着，合计来合计去，哟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想起一个人来，
哎呀，对呀，我怎么忘了？
回大将军，我给大将军道喜了，我想起一个人来，远远的超过这些人啊。刘宗敏一听，眼睛也放了亮光了，说谁？也是宫女吗？
不是宫女，
不过在皇宫内院待过。这女人呢，我掏着看过，掏着看过，
什么意思？
大将军，容我慢慢道来。
是
这么回事？
是
这么一回事？刘宗敏一听是深感兴趣，
什么事儿？
这小太监李茂没说瞎话，这话呢还得从崇祯身上说起。崇祯皇帝在位17年，非常勤政，咱不止一次说过，就他这个勤快劲儿，历代的皇帝很少见。早早的做朝房，批阅奏章，吃喝方面都不讲究，每天不是写就是画就是听，很少有时间跟妃子在一起欢乐。要说一次都没有，儿女哪来的？有，但不多，不像其他的君主那么淫乱。由于他太忙了，呕心沥血呀，天天就长在御书房里头。他心爱的田妃太心疼他了，这田妃长得那就是绝代的佳人，漂亮，年岁也好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特别下围棋下得非常好。他从心往外爱他的丈夫，就爱这崇祯，但是劝劝不了啊。咱举个例子说，他很少到贵妃的房里去睡觉去，当然有时候睡着睡着，哎，武经该上朝了，不管天多冷或者是多热，到了这时候崇祯是必定起床而去，怎么留也留不住。为这事儿啊，这田妃没短了哭，但是疼爱丈夫啊，怎么想叫丈夫把那笔放下，你把那眉头舒展开，脸上带点笑容，怎么让丈夫高高兴啊，皇上高兴那有多好啊，你这一不高兴，我们这心头就压了块砖呢。所以他千方百计想让这崇祯皇帝高兴。有一次他回家省亲，见着果丈他爹田红玉，他就把这事儿说了。田红玉也紧皱眉头啊，问女儿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田贵妃就说，是不是日久生厌，我们这些人已经不讨皇上欢心了，是不是呢？我说您在外边交游甚广，您能不能寻找几个绝色的女子送到宫里头去，也许能使皇上高兴。田红玉点点头，对，你放心吧，我马上就行动。喝着田红玉撒下人去了，寺外搜罗美女。那个时候这田贵妃怎么还干这事儿？她不吃醋吗？哎，不许吃醋的，不行。在封建年代，皇上是一夫多妻制，多多益善，天下的美女都属于他，他看中谁了谁就是他妻子，他看中谁了谁就得陪房伴驾，任何人不容阻挡，阻挡就犯下大逆不道之罪。包括三宫六院72嫔妃，就朝阳正宫周后也是不例外，不能吃醋，你还得主动给他找女人，能主动替皇上找女人的人才显得贤惠，那才能青史留名，才博得皇上的恩宠。你要一吃醋，那要离死不远了，就这么个情况。所以田妃也不例外。但是很多日子烟空信鸟，还那句话，太难找了。田红玉哪次都摇头叹息，哎呀不行啊，找不着啊，女儿啊，要说比上你的没有啊，比上元妃的更没有啊，哪儿找去。说这话这天也是凑巧，田贵妃请了假又回家省亲，他爹陪着他说话，他往他爹身后一看，站着个女子， 哎呦，这小女子长得太标致了，
没说吗？
田妃就是个美人啊，她要能看中的人，能是一般般的吗？田妃眼睛就一亮，问他爹：“您身后这个女人是谁？”
她呀，
从江南我花钱买来的小妾，陪着爹的开心的。爹，她叫什么？过来见见，这是娘娘啊。她姓陈嘛，叫陈圆圆，你就管她叫圆圆就得了。哎呦，我的爹呀，你不说你没物色着吗？这圆圆不就正合适吗？我说爹呀，你老糊涂了，你怎么就不把圆圆送到宫里去呢？
丫头，这爹没少花钱呢，费老了劲了才弄到手的，爹舍不得。
爹，你糊涂死了！你想一想，你的荣华富贵从哪儿来的？连个小妾你都舍不得，要叫皇上知道了，什么后果你清楚不清楚？
田红玉不糊涂，要不是女儿嫁给皇上，她能有今天吗？女儿不得宠，她能坐上当朝果帐吗？吃尽穿绝，想怎么地怎么地，一切都不存在。
她一想，可也是，忍痛割爱吧。
就这样，用一乘小轿把陈圆圆送进紫禁城。到这之后，田妃亲自主持，叫他香汤沐浴，换了一套华贵的衣服，带了点金银首饰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人配衣服，马配鞍。经过这收拾打扮之后，你再看陈圆圆，真如月宫仙子相似。连那元妃、其他的嫔妃一看，嘿，我等是万万不如啊！这哪是人呢？这就是天宫的仙子。天妃一想，行了，这回有把握叫皇上开心了。这天他告诉圆圆：“你也跟着我去见驾，见着皇上有理解的，你得怎么施礼，你得怎么说话，都交给陈圆圆了。”陈圆圆特聪明，一教就会，他也不害怕，跟着田妃赶奔皇上的御书房。那天是吃罢了晚饭吧，已经长了灯了。这田妃一看，崇祯皇帝扶的龙书案上正认真的写呢，批阅奏章。一开始他没敢惊动，等了一会儿，一看崇祯把笔放下来，利用这个空隙挑帘笼，他进了屋了。先行了朝王礼，轻轻的说话，怕把皇上吓着：“陛下，您歇一歇吧。”崇祯一回头，一看是心爱的田妃，两人感情深厚。他俩的感情就好像那光绪帝跟珍妃那差不多少。无奈现在崇祯皇帝心事重重，压力太大，什么心都没有。他看了看田妃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“
陛下，我看您日夜操劳，妾非常担心。陛下，您呐，什么也不要干了，开开心，休息休息吧。”“
不，这两天公务甚忙，没有那时间，你休息去吧。”“
是，陛下，我想给您介绍一个人，您不想见见吗？”“
什么人？”
说话天飞一摆手，陈圆圆从外边进来了。又是陈圆圆，落落大方，行了朝拜金王的大礼，然后垂手往旁边一站，眼睛盯着皇上。崇祯是个年轻的皇帝，借着灯光一看呀，哪来这么个美人啊？跟田妃站到一起，比田妃要胜强十倍。要没他比着，这田妃是绝代佳人，再一比，逊色三分。崇祯能看不出好坏来吗？心里就明白了，他是谁呀？
他是妾
亲替皇上物色来的，叫陈圆圆。
哦，朕知道了，下去吧。
啊，下去吧。皇上没留。
这天妃赶紧带笑说：“
陛下，我没说吗？让您好好休息休息。圆圆歌唱的可好呢，舞也相当出色，是否让他歌舞一回，陛下轻松轻松啊？”
没想到崇祯说了这么两句话：“不必，朕不感兴趣，退粮出去。”
你瞧，给撵出来了。
就崇祯，就这一手，历代皇帝没有，没有啊。说他不亲近女色，那是名不虚传的。这么个大美人在面前站着，他是无动于衷。
等这两个女人回宫之后，都哭了。田妃哭为什么呢？
心疼皇上啊，你怎么劝也劝不了啊。你不叫他操心，他非操不可；你不叫他受累，他非受累不可。照这样下去，这皇上的身体不就垮了吗？他为这个落泪。可是陈圆圆为什么哭？陈圆圆不愿意在田府里待着。田红玉，也就是田妃他爹，70多了，老糟头子，在那天天服侍那老糟头子有什么意思？恨能一步迈出火坑，如今登入龙门呢、啊。如果皇上一高兴能陪王伴驾，这一生也没虚度啊。凭着自己的姿色，他感觉着万无一失，没想到皇上不动心。要不动心，我还得出宫，我还得回老田家重入火坑，故此才难过落泪。可是这些事情都被那小太监叫李瑁看在眼里头。后来李瑁就打听，才知道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陈圆圆又落到吴三桂府里头，成了吴三桂的爱妾。听说现在没离开北京，今天叫刘宗敏逼得没办法了，他才道出实情。